今天我们要看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神的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感谢主与弟兄姐妹们一起在预备出埃及记的过程里面，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般，主让我们经历他的信实和慈爱，以至于当我们面对他话语的时候，被他光照，看见我们内心深处种种不合神心意的部分。主通常来修剪人的时候，其实是用外在的环境做提醒，作为一个把神话语光照，以至于让我们在困难当中显出我们的窘态，然后在神话语的应许底下，我们回转归向他，以至于罪得赦免。以色列人也是如此，当他们知道神是一位祭邪的神，除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虽然在知识上知道，虽然在感官上看见丰富神的神迹跟奇事，感觉到神的大能，心中有惧怕，但是人要犯罪的时候，人要违背神的时候，这些都抛诸脑后。所有的人性通常是先做然后后悔，这个人性当中的无常，在在的在人生的戏码当中不断的出现。以色列人就是如此，当他们在西乃山脚底下，当他们在神面前一同陪同的摩西领受神的话语，这十句话让他们在知识上面认识神，虽然心中感觉到害怕，但是神的目的是要让他住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他住在每一个人以色列人的心中，以至于并不是石板上面的话语可以来解决人性的问题。因此他允许这些试炼试探来侵犯以色列人的内心啊，凸显以色列人内心当中的私欲，以至于趁着眼目之欲。所以当以色列人速速的从神面前败落，从神面前逃走，神用他的慈生爱所，以他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来挽回。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无非是要让以色列人再一次回到他的面前。所以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第七节，由金牛犊的事件的失败，神再一次的启示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因为以色列人并没有办法尽心尽性尽意爱他，以至于没有办法完全的爱他，神就用了一个强烈的字眼叫做恨他。他要追讨人的罪，不是追讨人的命哦，他追讨人的罪，要彻底的把罪从人性当中逼出来，凸显出来，再用他自己的恩典来遮盖。所以在十句话当中说，爱他守他诫命的，他要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什么叫做爱他守他诫命？就是愿意承认自己在他的话语当中不能立足，承认自己的内心在他话语光照底下无所遁形的这个过程。我们首先先看神再一次宣告他的名，跟前面十句话所说的他的名有什么不一样。这边耶和华在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刚才我们讲的十句话的规模，在这一段神自我披露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当中，当然有一些重复的条件出现，比方说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可见的神对罪还是毫不留情，不会妥协的。但是呢，这边却说出什么是他的慈爱，慈爱的要件是什么。所以当我们来看到神宣告他的名的背景，其实是摩西在神面前百般的哀求，再三的求讨，以至于神让摩西来经历他自己在创世以先所为人存留的心意， 就是要要爱人到底。所以在摩西的整个的跟神求讨讨价还价的过程当中，其实何尝神的心意是改变的呢？岂是因为摩西的代求而改变神的心意呢？其实不然的，神的目的是要让摩西也来与以色列人一样，将心中不合神心意的部分凸显出来。在33章17节这个地方是成为神宣告他名的一个前提，一个背景。因为摩西请求神与他们一同到迦南地，不要撇弃以色列人在旷野，所以神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接下来摩西就非常的喜悦，因为神说他认识他，所以摩西就求问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这是何等壮烈的一个请求，对人而言能够看到神本体的真相是何等的荣耀啊。但是这一点摩西错了，摩西与以色列人犯了同样的错误，甚至于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错误，因为他要看荣耀。以色列人因为见不到摩西，见不到神，所以他们需要一个看见的领袖，看见的神，那就是金牛犊。金牛犊是可以看见的，是金碧辉煌，但是此时摩西竟脱口而出，居然讲出一个，主啊，显你的荣耀给我看，岂不是也要用眼睛来经历神吗？之前我们有谈到，要认识神，不仅仅是感官上面的体验，也不仅仅是性质上的经历，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契合，才是真正的认识。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贴心的跟随者呢？还是我们乘着自己的私欲，凭着自己的眼见来求神显你的荣耀给我看？其实在耶稣复活以后，多马是唯一门徒当中没有见到耶稣复活的，所以多马就是说，我不相信复活，除非我亲眼见到主耶稣，而且探入他的肋旁，探入他手掌心的钉痕。但是当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多马就说，我的主，我的神。因此耶稣就悠悠地对他说，多马多马，那些因着你是眼见才信我的，那些不凭着眼见相信的是永福的。的的确确相信不是凭着眼见，相信如果凭着眼见，那个就是认识而已，初步的认识而已，不是真正刻骨铭心心心相印的认识。同样的，摩西在这个地方显现出他靠着感官来经历神的一个特质，他需要被神对付，所以神接下来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所以在第二天早上，神面对百姓跟摩西，在摩西的面前，在摩西的面前就宣告他自己的名，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圣经，34章第5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如果我们要认识神，从古到今是从神的启示里面才认识，神的宣告里面才能认识，由他自己娓娓道来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才是我们可信的。就像我们要让人认识我们，一定要透过自我介绍，自我的披露，才能让人走进我们内心的深处。神也是让人能够与他一同分享他的心事，透过他敞开他内心，能够进入到他圣洁的地方，使这一群人不再是乌合之众，经过他话语的修剪，经过他话语的披露，经过他话语的洁净，以至于使这一群人能够成为有别于其他之民的人，使他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当神在宣告他的名的时候，他首先宣告他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那是不是会跟祭邪的神有所冲突呢？祭邪其实我们中文翻的是把神对罪的态度翻出来，他恨恶罪。但是有另外一半，我们之前也特别提过，就是神的性情。他当人犯罪的时候，他的情急心切却没有办法在中文当中这个两个字当中能够囊括。但是的确在其他的经文当中，当提到祭邪这个字的时候，通常也翻成热心或者是急切。神为什么会急切？因为人背道而驰，人不愿意贴心而行，人不愿意与神同行，在神话语的吩咐底下而行，以至于人速速的离开，偏行己路。这是神最痛心的，也是神要对付的那个念头，对付人内心当中那个背道而驰的念头，显现出人的无常。但是因为神的话语谆谆的告诫，再三的提醒，使得人在神话语的引导底下，可以看见自己内心深处的问题。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再一次说明他的爱，愿意为直到千代的人所存留的慈爱是怎么样的一个慈爱呢？在第六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要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罪恶。爱的元素第一步就是赦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绝对是有罪之身才会回头。当我们回到头神的面前，若是神从来没有给饶恕的恩典，我们岂能回家呢？就像慈父面对浪子，若是慈父心中没有慈爱，浪子岂能回到家中呢？同样，当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犊的时候，若不是神按照一本初衷说他是爱的神，他愿意向那些回头的人来施慈爱直到千代，他怎么能够显现出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呢？这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所以他是忍怒抑恶的神。在圣经当中常常提到神是一位施慈爱的神。当然在人犯罪的过程当中，神岂不是有怒气在心中吗？所以在历史书当中常常提到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但是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这也是诗人在诗篇当中歌颂神不轻易发怒的结果。其实这个爱在主耶稣对彼得的对话当中曾经出现过。有一次彼得问说，主啊，有人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呢？彼得说七次够不够？主耶稣却回答他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所以神是如此爱，是长阔高深的爱。难怪在诗篇103篇要说，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发的慈爱是何等的大。因为东离西有多远，你让我们的罪离我们也有多远。所以在在的在历史当中，神显现出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的慈爱和诚实表现出他的慈爱永恒不变的特质。他是信实的神，他不违背自己。有神学家说的非常的好，在天地万有之间，在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神可以任意而为，因为他是天地的主。但是我们的主不像人，人常常率性而行，人常常放肆纵容，以至于爱自己过于爱神，让神的话语不及啊，或者是神的话语无法约束我们自己。但是我们的神却以他的慈爱来约束他自己，甚至于约束他不轻易发怒。他原本十分有理的可以向人发怒，但是他却忍怒抑恶， 以至于他在人的身上他所行的慈爱是对付罪，但是却留我们的余命，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回转归向他。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神赦罪与爱的一个紧密的关联。神为什么要赦免？其实就是因为神是爱。比方说出埃及记二十章这边十句话里面讲到，他是施慈爱的神，但是呢他是追讨罪祭邪的神。感谢主，这一句话在金牛犊事件当中神所表现出来的施慈爱是赦罪的慈爱，因着人犯罪给人机会，因着认罪悔改而罪得赦免。他是祭邪的神，他是追讨罪的神，但是在金牛犊事件神却说他是能够赦免罪孽过犯罪恶的神，但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要追讨他们的罪。所以当摩西领受了神的话，见到了神的话，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立刻得到神的赦免。原本摩西要求神的荣耀，要求说，主啊，显你的荣耀给我看。当摩西这一次从神的面前求赦罪之恩下山的时候，殊不知他的脸上满有荣光。就从当时那一刻开始，摩西与以色列人对话的时候脸上就要蒙着帕子，因为他脸上充满了神的荣光，因为他认识了神，他真正心领神会的神，他知道这一位施慈爱怜悯的神是赦罪的神。难怪在约翰一书里面谈到一句很重要的话，说如果我们对神有惧怕，是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但是爱既完全了，就把惧怕除去。以色列人非常惧怕神，所以不要神跟他们说话，他们乃摩西来代言。但是当摩西来到神面前领受了神的话，认识神话语的时候，他满脸荣光的下山，因为他真正领受了神的爱，除去了那个从审判而来的惧怕。约翰一书也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正应了金牛犊事件之后神启示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是一位赦罪有爱的神的写照。所以难怪约翰会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当然基督徒的爱基本上的元素也是跟主的爱应该相同的，因为这个爱的源头就是从神那边来。我们再从金牛犊事件的当中神怎么样子来面对以色列人犯罪之后的情况，透过摩西的代求，我们看见神昭告他自己的名，启示他自己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的神。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的元素，第一个元素就是赦免。难怪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我们若饶恕人，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必饶恕我们，我们若不饶恕人，我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我们。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一个比喻，有一个管家欠了主人千万两的银子，但是经过他主人的豁免，当他豁免之后，他高兴欢喜地离开主人面前，来到街市上碰到一个欠他十两银子的债务人，这个债权人就掐着这一位债务人的脖子让他还钱，以至于让他下到监中。他的主人听到了以后就严严地责备他说，那你也下到监中，等你还清了再出监吧。以至于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看见，难怪在教会里面最基础的部分，地上捆绑的在天上所捆绑是罪恶，地上释放在天上所释放的是人的饶恕。 保罗在以弗所书特别的提醒说，我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正是这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生命的写照。